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哎，我看到你了。
我也看到你了。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ás？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Hi everybody, I'm Carl from Northern Ireland. What's the crack？
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的卡尔。
Marhaban beseda mustamein， 我是来自埃及的刘正熙。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关于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的话题。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参议院最近是通过了一个法案，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多数社交媒体平台。那么根据这个法案，如果社交媒体平台系统性的未能阻止16岁以下人群拥有账号，他们将会面临最高5000万澳元的罚款。这个法案通过之后，澳大利亚成为全球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立法最严的国家。那这个法案在澳大利亚社会各界呢，也是引发了不同的声音，全球社会也在普遍关注这一法案到底能不能够发挥作用，在互联网时代保护青少年。问一下二位怎么看待澳大利亚政府的这个决定啊？在你们的生活经历当中，有没有见到过或者听到过青少年因为社交媒体而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的？
反正这种研究好像是最近越来越多，就是说对孩子们的这个焦虑啊、攀比心态啊，然后那个心理健康什么的，都是有比较严峻的影响啊。所以他们的那个初衷啊，我还是很赞同。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么一个措施，有没有很大的用处，我觉得肯定要打个问号。因为我最近也是看了好多这方面的报道，也是在那边就是做了那个街访啊。问了好多就是上学的孩子，他们觉得会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他们都觉得没事吧，就是该上的一样的会上，就是比如说你通过什么 VPN， 或者你通过你爸妈的那个用户什么之类的，还是会有办法，
就总能够找到自己能够进去的门，是吧？
而且还有一个更可怕的，我觉得是就像以前的美国什么那边那个禁酒一样的，就是那个20世纪那个20年代什么的，就是你在这种大的平台，你禁止他们去使用，那还是会出现一些就是黑市场一样的东西，就是一些那个网上的那种就是几叫旮旯，不好管的地方的，就是关键是现在你让他们上这些网站的，至少你对这些网站的这个内容你是可以控制的，但是如果你彻底把他们禁止，孩子们可能还是会有人制造一些就是小众的一些 APP 或者一些小众的网站的，然后这些孩子们像这些东西其实你是很难去监督这些小网站的这个内容和那个对孩子们的这个影响，所以我觉得这个很有可能会适得其反。
你觉得阳光不可能照耀在每一个角落，总会有那一些脱离了监管的那些黑暗的角落会让孩子们去找到。
对，特别是你禁止打架在那个广场里面的，肯定只能跑到那个没有灯光的小角落。对，
你说的对，有很多这个社会机构的专家们也是有这个观点，他们认为像这样的全部禁止反而会让年轻人接触到互联网上更隐蔽也更危险的部分，甚至他们会认为使得年轻人更加精通技术而绕过这些限制，所以可能会达不到预期的效果，这也是很多这个反对的声音哈。正熙怎么看，你觉得这个法案是否可行？
我觉得得看怎么落实。比如说就当时人家他想到这个政策或者这个想法的时候，他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思路，应该去怎么打压那些像卡尔所说的那样的什么黑市还是怎么的，如果他有一定的把握，就是他知道他如果这么做，然后包括那个什么他要承担的一个法律的责任特别大，让所有人都不敢搞这样的一个黑市或者 DR 平台这样的，那我觉得这个想法我非常的赞同，非常的赞。因为我们现在我敢说现在的小孩 他们就是像海绵那样的，就是他们看到什么就吸收什么。
哎，
很多那互联网的东西我觉得有它的好，但是也有它的不好，但是以他们现在这个年龄，他们没有去判断好坏的这样的一个思想或者一个
能力
思维模式、能力。对，所以我觉得我要给他们这样的一个空间，我不敢保证他们要看的东西都是好的东西。
对，
所以我觉得去克制他们去看，等他们就是达到了一个辨别能力比较好的一个年龄，再给他们打开这个大门，我觉得也是一个挺好的一个想法。就是在 ID 我们最近一直在考虑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现在呢来了一个新的教育部部长，他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想法，他说我们现在呢小孩要从家里跑到学校，然后因为天气或者什么各种各样的原因就很辛苦，那咱们能不能让所有的课程都是线上课。当时好多人说哇这个想法特别好，但是导致什么呢，就是小孩他们本来他们去的学校这个是一个地方，他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学习的一个圣地。你到了那儿你的脑子已经准备好了啊，我要上课，但是你在家里哪怕上的是一个网课，后来他们家长觉得这个想法特别不好，所以还是让孩子们去那个学校。因为当时我们所有的 IED 小孩都是学校会给他们发一个 pad，就是他的目的为了上课，但是后来小孩他就用了那个 pad， 然后就自己打游戏什么的。所以他们这个年龄是真的很特殊，所以如果你没有时间或没有能力去指导他们的那个怎么用，干脆别让他们用得了。
你觉得要等到他们心智稍微成熟一些，有判断能力了以后，才去接触这些社交媒体哈。其实支持这个法案的一些观点呢，也是认为就是社交媒体是现在青少年们成长过程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小朋友也需要社交的嘛。你看咱们经常在社交媒体上发自己的生活，跟别人交流对世界的看法啊等等啊，其实小朋友也是需要这么一个虚拟的空间，让他们来找到自己的同类等等。但是就像郑熙说的，可能他们需要很多的引导啊，而且这里面有一个执行的问题。郑熙说要看怎么能够实现，比如说怎么确保所有的16岁以下的孩子他都不会拥有社交媒体账号，对吧？这些社交媒体他们能不能够所谓的系统性的阻止，他技术上能不能实现。我们国内现在呢是实名制，但是我知道有很多国家这个青少年上网是没有实名制的，那你怎么能够判断这个账号他到底是15岁还是25岁呢？就是很多执行方面。
我听说那个澳大利亚那边还在考虑用一些就是生理方面的信息啊，就比如说就是扫脸或者那个什么，好像这个都在准备考虑。但是我觉得很有一个点，就是如果家长不同意你这个法案，那就很麻烦的，因为我看他们在那个街坊里面的也有一些就是成年人也不同意。那你在家里啊，我觉得你没有这个权利去限制我们家孩子，那我就让他自己登我的账号。那你一样的，你没办法，因为我觉得这个本身的也是就是每个家庭的这个教育，就是他们自己应该去管。如果你没有家庭的这个支持，那你这种法案，我觉得它很难得到一个很有效的一个效果，
是吧？这里面就涉及到这个理念的问题了。就像你刚刚说，有一些家长不同意不让孩子上网，那他们的理念是什么样的呢？
他们觉得就是孩子应该自律，或者就是这个是孩子自己的权利，他要在这方面的去花时间的是他自己的事情的，只要他自己能平衡他的学习，他上那个社交媒体，然后他在那个现实当中的那个各种活动和运动什么的就 OK 了。
他们就是认为应该给孩子这个锻炼的机会，让他们学会去判断，学会去甄别，是吧？
我觉得与其啊咱们就直接不让他们使用，还不如就像卡尔所说的那样的，我们其实可以给他们提供一个健康的一个网络或者互联网的一个这个生活啊。就比如说我就看我试了一下，比如说咱们别说品牌的名字，但是在中国有一些社交的媒体的一些平台，有一个说什么青少年模式和什么成年人模式。
对，
其实我算是成年人，但是我就说那我试一下，如果我弄了一个青少年的一个模式，其实我发现他们看的内容跟我看的内容完全不一样。
哦，
对，所以您说如果我们给他们的那个互联网或者给他们的那些平台，比如说他们要刷短视频，人家他每一次刷的视频都是一些比如说鼓励他们去读书呀，或者一些我们现在在埃及也在打造这样的一个平台，我觉得这个想法特别特别赞。包括就是那些他们邀请了一些年轻的老师，然后让他们以一个特别好玩的一个方式去把课本里面的内容用起来，比如说化学，他就不告诉他们 NA 加什么 CL 就是 NaCl， 不，他就把那两个东西，然后就通过实际的行动给他们看到底是怎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做法。哎，这就没想到他的那个口碑特别好，然后他的反响特别大。他本来是一个民间组织，后来在我们政府他们说，哎，这个项目我们也要参与，你们要多少的资金，要多少的那个帮助，我们也去帮忙。所以现在呢，我觉得很多人包括家长，像他们说直接不要让他们使用，我觉得这个就是自己实力不行的证明。对，真的，就是你，
因为你管不了，所以你就压根就不让他们上，是吧？
没错，所以真的像卡尔所说的那样的，还有一个问题，如果你是真的要这么做，你要100%的确定他们不会从另外一个渠道获取这些信息或者获取那些知识，对吧？如果你能保证是这样的 ，OK， 我可以赞同你，你可以不让他们使用。但是如果你不让他们使用好的，然后后来他们从另外一个手段，就是获取了一些不好的，那你这样的，你就做的是一个坏事，不是一个好事。
你这个说法有意思，让我想起来曾经听过的一个比喻，说有个人正在吃汉堡，你给他拿走了，说汉堡不健康，你不许吃。但是他手里没得吃了，然后地上有一个发了霉的馒头，他就把那个馒头捡起来吃了。
就是这个比喻，这个比喻特别的恰当。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as？
外国人的视角，
你好，
中国人的语言。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这个问题我还想到一个点，就是尤其就是我想到就是我，因为我小时候我上那个社交媒体还是少，为什么？因为就是老在外头，就是我爸妈放羊，我跟我朋友在外面的有很大的空间呢，可以跟他们一起玩耍。
对，
但是你说好多那个在北京生活的孩子，那真的有那么多安全的地方可以让他们自己在外面就是随便玩不多。然后你那个什么，就是如果你在大城市里面没有提供这么一个空间呢，你还想去剥夺孩子们的这个网上的这个社交的这么一个空间呢，那我就觉得是有点残酷。而且就是我还想到就是有另外一个例子，我记得就是前一段时间的，我看到有一个是挪威的一个好像是残障人士，他好像有一个什么疾病，就是去世了，有好多他全球的一些朋友都把一些那个信封寄到挪威的，因为他就是通过就是一个游戏，也算是一种社交媒体吧，然后他通过这个游戏的那个社交功能交了好多全球的朋友，天天在那边玩，因为他自己到外面不是那么方便的，但是在网上他终于得到了他就是可以很自由的这么一个空间呢。然后如果你再去那个什么放一些那个枷锁，不然人去那个利用这个空间呢，那可能还会有一部分的，比如说社恐，或者还有一些就是其他方面的障碍或者限制的人，不然他们去上网，比如说我住在一个很偏远的一个地区或者什么之类的，我想跟更多的人去交往，那你把我的那个社交媒体给关掉了，那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打击啊，我觉得。
对，某种程度上也剥夺了他们跟这个世界连接的一些机会。
没错，对。
哎呀，所以说这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怎么让青少年们能够健康的使用互联网，能够让他们表达自我，跟朋友交流，同时又能够保护他们。所以可能大多数人都会觉得这样一禁了之，虽然初衷是好，可是效果要打一个问号。那你们觉得有没有一些什么样温和的方式引导青少年正确的使用这些平台呢？假如说啊，你们自己身边有一个比如说16岁以下的弟弟妹妹或者是孩子，你们会怎么跟他们讨论这个问题？
我觉得首先呢是在家里啊，就是你用这些东西的习惯呢，因为我自己上课的时候 最早孩子们可能都是互相交流啊，聊聊天什么的。现在就是挺普遍的情况是，孩子们上课之前呢都是各自玩自己的，然后就是可能是看手机啊，或者查一些信息，就是觉得跟现实生活已经有所隔阂，所以可能就是让他们自己去发现这个现象，让他们自己去反省，你从这个当中呢，你是真正的得到快乐吗？而且还有一方面呢，是一定要就是制造更好的条件的，就比如说一些参加一些有趣的一些就是社团，或者有一些其他的活动，让他们发现呢，其实这个东西本身的不是让你变成更快乐，它可能是在限制你自己的这个发展和成长啊。我觉得
你的意思是给他们提供更丰富的世界，而不是只有互联网里面才能够找到快乐。
没错没错，因为所以我看那个澳大利亚那边政府就直接去限制，我不是那么喜欢的，就是你得从正面把人家给引过来的，我觉得有的时候你不要这个一刀切，就是说我们就把这个关掉，因为我觉得这个里面的这个受害者也是太多了。
但是我觉得现在呢有一个我知道还有我们一些我认识的家长他们在使用这样的一个技术，说就是监督，这个是一个比较委婉的一个说法，可能他就是冒犯他们孩子的隐私，但是我觉得他们的初心就是为了保护孩子。现在有一个技术，偷偷的在你手机安装一个软件
啊，
这个软件它会告诉我你这一天你的手机上有没有看了一些不应该看的东西，它有没有使用一些对它有一个什么生命安全有害的一些软件或者什么样。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
你赞同这个做法吗？
我说实话，如果是我的话我也会这么做。因为你看他可能孩子他知道了这个事儿，可能他恨我，但是我们要看的是哪一个的伤害会更大。
一定程度上就是你观察孩子在用什么。
没错，
我觉得这个可能得分年龄。
是，对对对，所以我就说他们这个年龄我觉得不能，我敢说没有任何一个就是像我这样的家长啊，或者这么 open 的家长觉得我要给孩子一个无限的自由，因为无限的自由他肯定会害到他自己。所以我可以给他这个自由，但是我是默默的给他做他的守护神
在背后默默的看着他
没错没错，
我觉得如果是小一些的低龄的儿童，他这种隐私的这种需求还没有那么强的时候，当然也同时他的判断能力更弱的时候，你这么做可能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假如进入了青春期，比如说十三四岁了以后，如果你这么干可能会引起这个父子关系有什么不好的。
因为我觉得就是对我自己，也就是孩子长大了，我觉得最好的是跟他自己商量，觉得他自己觉得用多少才算是比较合适，然后我们一起去定一些就是小规则，对这个
定个界限是吧。
对对对，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你定这个界限的这个同时，还有保持我们可以制造一个丰富环境的这么一个条件呢，就比如说你想去学一个什么网球或者其他的这个运动项目，我还是会支持你啊。
对，
或者你想买什么书啊，这个我可以支持你，但是我不能光是给他一些限制和一些束缚，就是这个我觉得是不应该，因为我觉得我爸妈我小时候好多时候就给一些限制，但是没给一些正面的一些方案，这个我觉得是不应该的。
对，
因为我觉得而且就是尤其是这个孩子更小的时候，我觉得最简单的就是那你要制造这个条件，让他自己对这些东西有更好的选择，更好的一个选项。就比如说我自己也感觉很愧疚，以前呢也是觉得不要让孩子看电影什么的，但是有的时候我自己下班我也想读书，或者我想有自己的这个时间的。其实就是因为我自己也要偷懒或者比较自私而且你说这个时候我说你不能看电影，但是同样我也不陪伴，那我觉得这个是不公平的。
对，
这个就是我觉得有点双标的这种感觉的，就是我说你不行，但是我也不给你出一个你自己觉得好玩的这么一个方案，我觉得这个也是很不负责任。
是，所以说要引导孩子他是一个技术活，更需要付出极大的耐心和心血的呀，是吧？最好的教育都是来自这个父母，当然也包括学校和家庭的合作了。 其实从法律层面来看，除了澳大利亚之外，很多国家也都在加强对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的监管。只不过呢，可能不同国家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环境可能多少会影响这些政策的实施效果哈。我看英国近年来也出台了一些关于青少年网络安全的法律。卡尔，你觉得这些法律效果怎么样？验证过了没有？
还行吧，反正我觉得英国那边可能他们这种法案是更现实一点，就是限制一些内容吧，就是色情内容、暴力方面的。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还算是就是比较合理，而且我觉得大部分的家长也会觉得就是孩子们不应该看到这个内容，而不是那种就是一刀切，就是不给你用这个社交媒体。整体来说我觉得这个好像效果还不错，但是当然呢，就是孩子们还是会有自己的渠道，因为他们初中高中那个年龄吧，就是在一个探索和要触碰这个界限的这么一段时间的，所以我觉得就算那个道高一尺吧，那个国还是
更高一丈是吧？
对，没办法。
你说的特别的现实，因为这个世界它就是不是非黑即白，总有很多灰色的地带，而青少年呢恰恰就处在好奇心最强、探索欲望也最强的这么一个年龄段，所以最好的教育确实是应该是引导年轻人，引导青少年了解他们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当然有一些技术手段我觉得也是有效，青少年模式某种程度上可以规避掉很多不健康的这个内容。无论是澳大利亚还是其他国家哈，保护青少年的网络安全是一个非常复杂也很重要的议题。当然对于我们家庭，对于个人来说，我们也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通过今天的讨论，也希望大家可以更深入的思考这个问题，并且找到适合自己的解决方案。好了，那今天关于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No problem, see you guys next time, 再会。
我是来自埃及的吕正熙，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